们再从十三节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六节。OK， 我们先来读一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们上个礼拜啊花了一点时间啊，特别看这个十三节啊。那我想呢，我再次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些经文。刚刚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基本上如果你去思考这个语文的话，总共有五个动词。但是有两个是主要动词，有其他三个用现代话叫做分词。原来这分词是形容这个动词，所以基本上这边有两个的命令，有两个 imperatives， 有两个命令。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专心盼望，这是第一个。那前面呢是用约束你的心，还有呢谨慎自守，来帮助你帮助我怎么去了解什么叫做专心的盼望。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所以对彼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专心盼望。专心盼望什么啊？不是发财，不是什么事，专心的盼望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从第一章啊，从开始到现在，最少显现这个字最少讲了三次。你看看彼得在他整个心中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所谓的盼望，而且不能够分心的盼望，而且是你一生最重要的盼望，是什么？就是主的再来。所以这个字呢，讲到主的显现，我相信他比其他的门徒或许这样说，因为他看过这位显现过的主。在什么时候？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带了三个门徒跑上去，其他两个有没有醒，我圣经没有说了。不过他醒过来，他就看到这位荣耀的主站在摩西跟以利亚的面前，站在几个不同的世代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说的他全身发亮。我相信除了复活以后的主耶稣，我相信再没有这个比这个更荣美。那这样的荣美是否就是完全他已经恢复三位弟弟的第二位回到父神那边的荣耀荣美，这个我们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太清楚。不过看过主耶稣的荣耀，除了在他地上行走的日子，他的生命的荣美，神迹奇事大能显就荣美，我想大概只有彼得，或许包括其他两个门徒，不过那个我没有把握，不过彼得真有把握，他看过这位荣美主。这些人看过复活的主，但是只有彼得看过这位所谓登山变相站在摩西站在以利亚。你要知道这三个不同的时代，摩西以利亚后面才是耶稣，你就知道神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而且他们三位一起谈的时候只谈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去世以后的事情。你读这个福音书四福音，然后去世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出埃及记的意思 Exodus。 原来主的去世做一件事情，就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带出来拯救出来，而且照摩西所分神给摩西所分要把百姓带到迦南地。所以不仅耶稣要把摩西没有他的那一代就两个人进到迦南地，从某角度并没有完成，不过当时神的应许在这一代没有实现，在另外一代不会落空，因为神的话不会落空。不过主耶稣做的不一样，主耶稣不仅把 在百姓中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且还带进一个叫做神同在，叫做以马内利的里面。所以对彼得来讲，既然看过主的荣美，他就非常非常渴慕的。其实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第一世纪初代教会的每个信徒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当五旬节下来的时候，当神这位坐在父神右边，这位恢复了一切的神的身份荣耀，用圣经说，当他被荣耀的时候，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相信，可能不仅是这个彼得看见登山变相主的荣耀，更是看过那位坐在父神右边主的荣耀，因为他今天住在你我的当中。就是看到点，他的那个的渴慕，他那个喜乐，他那个满足，他愿意更多的，他愿意更清楚，他愿意更完全的看到他。用保罗的话，他也看过，甚至这个大马色路上看过这位荣耀主。不过保罗用这话，今天看见主，还是好像对着镜子模糊观看。对这个使徒约翰来说，今天我们不过是看到一点，或者是认识一点，不，我们切慕他来，因为那时候必定与他面对面，看到他的真体，而且我们必定会像他。你看，就用这些人所提的，没有一个不是以主再来为他最大、最高、最荣的盼望。但我还是这样的说，今天在教会很少听到这个。我们有了主，有了什么？就是身体健康了，就是发财了，就是成功了等等。我不说这个不好，这个跟其实跟我们世人所努力所得到有什么分别？坦白说，跟我们其他宗教去寻求有什么分别？那别的宗教当时还会轮回，轮回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苦的时候希望轮回，但好的时候你不太喜欢轮回。你说皇帝还喜欢轮回吗？一轮回变成猴子怎么办？只有我们的信仰，只有我们的那个真正的信心，带出一个极大的盼望。那怎么知道这些不是空的？因为主复活啊！怎么知道这不是讲讲算的？是因为我们得着一个属天的平安，赦罪平安。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今天神的灵在我们给一个属天的生命，让我们渴慕天上的事，让我们对天上的事有把握。所以 faith 跟 hope 是分不开的。当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手，或许放在这位应许人身上手，就成为你一个叫做荣耀的盼望。意思说，你知道他的话不会落空，而且带出一个，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谈这个事情，带出一个生命的动力，带出一个生活的动力，带出你整个生活的那个 focus， 你要是什么。所以怪不得保罗常说，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 only one thing，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轮面表，只有一件事情。Just be simple and focus， 我常这样说，只有一件事，不要这么多事。然后忘记背后努力，为了得着从天上来要得着的奖赏，为了要基督要得的奖赏是什么？所以基督徒命定什么？就像耶稣啊，就得着主的生命，而且把这个生命完全的把它活出来。特别当你与主面对面的时候，连你的身体都要复活变化，何等完美的救恩，何等完美的救恩。那但是如果这样讲，你没有遇见过这位主，没有遇见过这位复活主坐在父神右边，这个就变成一个 theory。 所以 theory 跟 theology 没什么分别，神学跟这个所谓的理论有什么分别？到底神学是什么？到底理论是什么？就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很通很好，你有想通了你也觉得蛮开心的。不，常常道理就困难在这里，你这个道理久了以后会不会有个新的道理取代这个道理？连一些的什么这个原则啊原理啊都会改变，相对论啊什么都会改变，又会有一天新的会改变。那第二个更要紧，你的这个道理或是你的理论或是你的神学碰到考验的时候能够站得住吗？这是整个新约圣经书信所讲，所以书信对基督徒讲，你站得住吗？考验来的时候站得住吗？试探来的时候站得住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逼迫来，你站得住吗？更大胆说，试探来的时候你站得住吗？几十年我就兜这个圈子，我突然发现 如果碰到考验试探，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或者不要说失败，叫困难也好，或是听到一些的理论学说，哦，成功神学啊，什么心理。两天前才有一个礼拜六的时候，才有一位区牧长问我说，牧师，现在是不是太多心理学？带着到底我们依靠神，成功神学也是这样啊。我们太多可以依靠人解决人的问题，那还需要神去干嘛？我们可以把人的问题分析到程度，然后用人的方法可以解决到一个程度。请问我们还要神干什么？我们还要救恩干什么？当然很好啊，你看他一讲完我心就开了。我还是说可以持久下去，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我要说实在，常常有弟兄说，啊，早上祷告的时候好开心啊，哦，被圣灵充满，等到上班上了，在十点钟开完会就一肚子气。你看我今天跟神亲近这么好，都是给他搞坏。我有时候听见这个问题，我在想，神厉害还是你的老板厉害？你不是才说遇见了神呢，整个人都被释放了，充满了你，怎么跟老板、跟同事或者跟弟兄姊妹，帮我们这些传道跟同工讲几句话吵起来，那一天呢，我们这个敬拜赞美，我希望我们每天早上六八班呢，最少可以撑你一天的，不要说撑你一个礼拜，最少撑你一天的。我早上六八班开心的这么，我们都在天堂，然后去到公司就下地狱，去服侍就下地狱。这种信仰你要吗？我才不要。所以慢慢知道，我不是在那边钻牛角尖，我不在那边，哎呀，你牧师你咬文嚼字干什么？我要找一个真的信仰可以把我撑得住的。先不要说将来，现在都没有把握，现在都没有盼望，来干什么？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所以盼望是很重要。那既然有这个盼望，这个叫产业。请问产业是从哪来？是从老板来？产业应该不一般来，从谁来？就从父母来的，对不对？如果你要接受你父母的产业，你父亲讲好讲白一点，接受你父亲产业，请问你要不要按照你的父亲的心意来过日子？为什么你看到一些新闻说这些大财主啊什么的，他最后他走的时候他一毛钱不给他儿子，有没有听过这个？哦，一大堆啊新闻，那儿子不服气还告，当时父亲告就走了，没什么好告，就告他兄弟姐妹，甚至告他的母亲了，真的有看过告他母亲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儿子在这个父亲生前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乖啊，一点都不好啊，一点都不知道父亲的那个心意，甚至一点连做人呢都不像。你说这样的父亲还会把产业给他吗？哦，弟兄怎么样 think？ 如果这个你没有想通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The reason 不是因为你要积功德，你要过圣，是因为把这个产业给你的，或是把这个产业资产给你的这位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另外一个的，所以前面总共有五个动词，一个叫做盼望，另外一个 be holy， 前面那个就是要专心，不是要就是有盼望，专心盼望，所以专心是形容盼望。不管怎么样，不，那前面就是说要约束你的心，然后呢要谨慎自守，所以专心盼望。所以前面两个主要一个动词，一个命令式，就是专心盼望。所以你要约束你的心，而且谨慎自守，是来解释这个所谓的专心嘛。那后面这个就是记着，你们在一切时候也要圣洁 ，be holy， 要圣洁，在一切事上都要圣洁。那为什么是这样呢？这边所一个解释就是，不要效法，那是这个字来形容那个圣洁，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分词，所以主要两个动词，一个就是专心的盼望，另外一个就是所谓要圣洁。圣洁的那个形容这个圣洁，解释这个形容是圣洁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 Do not conform 这个字，不要效法。一想到这个字，你就想起有另外一个使徒讲过这句话，哪一个？保罗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用同样一个字，叫做不要效法，不要 conform。 等我再去解释。那前面这句话是很重要，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这是整个的，你不要效法这世界，倒过来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叫你能够得到神为你预备的产业。保罗不会说，哎，你们这些做奴仆的要圣洁。我不说奴仆服侍神不是不要圣洁，但保罗用一个不，这边彼得用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的逻辑，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次序，或是非常强的一个清楚一个 argument， 就是一个的所谓的辩论的方式。既然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不是，我不底下这个你就不用听了，我讲的又不是对你讲，我是对神的儿女讲。既然你是神的儿女，这边所说的你们既做神的儿女，这个不是可能哦，不是说假设哦，是对你的挑战，你自己要定个想清楚，你到底是神的儿女，还是一个只是积功德的，换用工用劳力来换工价的一个仆人？你是一个基督教徒，还是一个基督徒？要搞清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马上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顺命的儿女，因为你是儿女啊，所以成为一个叫做顺命的。所以圣经用到这个字啊。Obedience 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不是说只是顺服而已，不是说我不能不听，不然的话就倒霉，我不能不听，不然好处神就把它收回去，不是神收回去，是因为你软弱我软弱，以至于神的恩典不能够领导我们。我讲的这么一大堆话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恩典是要下来，你拿个东西把它挡住，哦，这个春雨这个秋雨是要下来，但是拿个雨伞你故意把它挡住，所以不是雨没有，你看旁边四周都有雨，就是你没有雨啊，为什么？你拿个东西挡住。所以 obey 这个字在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在讲，那旧约一个困难就是不是甘心乐意，所以守也守不来。为什么不是甘心乐意？既然神说我听了律法才有恩典，我就守给你看，是用律法，就靠自己的那个所谓守律法，叫做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神的律法，不是单单的依靠神。所以就旧约的时候几个先知都在提，当那天来到的时候，神的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一说这是人的所谓的守律法照的规矩，那是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甘心乐意的。为什么你能够甘心乐意？为什么我比你还努力，但是我咬紧牙关？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像那个长子一样，你看他做了这么多，有这么多身份地位，除了爸爸，那第二个儿子也不在了，整个家都知道就他接的，但是他可以在那边有这么多丰富，却不是甘心乐意。你会发现很奇怪，所以用到这句话，那个比喻啊，长子跟小儿子比喻，那个不是对不信人讲的。如果从解经的角度，我不会用那些话来做布道，因为那段话是对谁说的？是对四周那个法利赛人文士说的。那意思说长子是谁啊？就法利赛人啊，文士祭司。那这个小儿子是谁？就那些所谓的税吏啊，这些罪人啊，这等等。哦，怪不得这些法利赛人听了以后冒火。耶稣只是告诉你，第一个，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像儿子这样跑出去坏成这个样子，他只要回来，这个爸爸都要。但是他回来，他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做他是我爸爸的那个的恩典在哪里。 OK， 我把这个讲清楚。你有没有听过，从小到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没有怨恨过你爸爸？你听到多少朋友说，你的同我的爸爸坏透，我真的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他的爸爸是在外岛哦，做将军的。他说他爸回来就很凶啊，什么不管他、啊。他说我真的希望我爸爸死在外岛。当然，他可能他父亲对他有很多不好，起码他生出来是他爸爸，对不对？没有他爸怎么？起码他现在活着，还有这么多的丰富。起码那时候我那个年代读高中的时候，一个将军也不得了，他家里面的丰富，但是他不会想到这些的好处，只想到爸爸哪方面的缺失，或许不够。回过头来，可能这个小儿子从来没有想到爸爸这么好，等他跑去流浪了半天回来，他才知道他爸爸有多好。倒过来，这个长子什么都有，他反而觉得他爸爸用这句话，都在好像有点刻薄也好，有点那个，其实那个又饿又懒那个不是，你是忍心的主人，忍心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 heart， 那个心是硬邦邦，翻成中文我想翻成刻薄大概是比较容易能够了解。你看今天很多是这样，不认识神呢、欸，求神给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就生气，如果你为神多做一点，神还没有问你，或者没有把你要给他，你更气耶。这就是宗教徒对神生气，甚至我顺命到程度，神啊你还不听我的，还不照我所要求给我，你是这样的跟神的关系吗？所以有时候我怕约伯，真的我很服他，约伯当他困难到程度的时候，他还是会讲做这么一见证，赏赐是耶和华，然后后面一句话最重要，你会吗？你会在神收取的时候，你还会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应该是这样。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在新约重生得救，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仅会顺命，我们会甘心乐意的顺命，因为我们不再带这个奴仆的心来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是带这个儿女的心活在神的心当中。所以神的话不再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乃是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只有儿女才能够顺命，让我这样的说，只有个儿女才能够这样的甘心乐意顺命，因为他知道给他命令的不是一个刻薄的主人，给他命令是一个慈爱的、怜悯的他的父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分别。所以是这样的话，那后面那个原来顺命到程度，不只是因为父亲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叫十戒守住就好。顺命不仅要顺服父亲所交代你，他顺命到程度要像父亲，一定要让我再讲一次。他不仅照父亲的思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爸爸，我已经很顺命，因为你讲十条我都满，都做到了。但是一个真正的顺命的儿女，你读以弗所书，他会叫做问这个字叫效法，效法这位神。效法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一个模子盖出来，基本上那个是做铜板，就是做一个钱一块钱，就是用一个那个模那个机打出来那个叫效法，意思说打出来都一模一样的，跟那个模型是一模一样，所以出来不然个一百个铜板，这个或一百个硬币或者几百万个硬币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是叫效法。换句话说，你我我今天花了半天时间只讲一个就叫所谓的顺命，其实跟后面讲当然有关系。这个是什么？就你不仅要顺命，不仅要照父亲说，神啊我要寻求你的旨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感谢赞美主，十样神要的十样我都做到。 No no， 这个字不仅带出甘心乐意，而且带出一个你不仅要照这个神的心意，你要像神啊，因为神是你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点，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后面我就不读，只用这一句话。保罗讲同样一模一样的话，你们要效法，刚已经讲了半天那个效法的字那个意思，好像蒙慈爱的，好像不是说好像的，好比或是好像相似于相比于，不是像好像就好像呢，也不像，不是这个意思，或是像多少，不是这个意思，好像的什么意思，说就像一个硬币敲出来的那个盖印出来每个币一样，就是好像那个做硬币模子每个出来一模一样，相似于好比于，这是一个这个言语上这个文字上一个，这不是好像就是说，哦，你像也好，不像或像多一点像小一点， no 不是这个意思，是完全的像，绝对的像，你就知道这些铜板是从一个模子打出来的，就是那意思。那神的儿女像什么？不仅是把律法行出来，当然能不能行出来我们自己还靠自己的力量行不出来，还要靠圣灵的帮助，但是千万不要停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仅需要有神的话，靠圣灵的力量活出神的话语的要求来。好像什么呢？因为这些的要求，这些的所谓的这个神的条件，用这句话原则，对你将来得到那个荣耀的奖赏，叫做主来守那个救恩完全的实现是分不开，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因为这个的产业是从圣洁的神来，他的神，他的个性是圣洁，所以当你要去领受神的产业的时候，不仅说神啊，我来了，你要我做一二三四一到十我都做到了，这叫换功德。纵然那是积功德了，用来换，纵然你需要不是积功德，你是带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所谓的甘愿的心来做一些事情，表明你感恩。另外神还看见事情，你是我的儿女吗？你不仅做这些，其实宗教徒也会做啊，其实那个这个仆人也会做啊，你的做更不一样，在跟他们不一样在哪里？他们也可以拿产业，如果照标准的话，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做到就可以拿产，那卢普也可以拿，他只要做到就好啊。哦，你不一样，欧永亮你不一样，我就把产业给，因为你是甘心乐意做的，因为另外一个你是希望是所谓的更多的向我的生命来做，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讨神的喜悦，就讨神，甘心乐讨神喜悦，而且你照着神的话，能够更多的向神，这是神的喜悦。所以我常说，保罗每次讲到神的喜悦的时候，都跟神的旨意是分不开的。你怎么知道你是讨神喜悦？这太抽象。原来保罗说，只要按他旨意去做，按他旨意去做，最少带出两个，一个刚说的，你是甘心乐意的，跟宗教徒不一样，他们也做到，你也做到，分别在，因为是甘心乐意，而且你做到的目的是要向神。一说我的孩子越来越像，坦白说，一个公司董事长不这样吗？当他发现他儿子是花天酒地，那最后他说算了，在我的部下底下找一个人出来来接我的事业就好。坦白说，这个老爸就是这样把事业交给另外一个人，心中还是蛮遗憾，因为他定义是要把他事业交给他儿子，但是看到儿子不遵守命令，这个的所谓的他的底下那个助那个员工啊，或还助还遵守命令，还遵守蛮好，还做的蛮有才干，做的蛮好，所以比较起来，那就交给他，免这个事业垮掉。但是你说这个董事长，这个 CEO 会这么甘心乐意吗？这这么的喜乐吗？就觉得很满足吗？他会觉得很遗憾，因为整个东西是交给他儿子。那比较起来，遗憾在哪里？因为他不是他儿子，他最多能够做到他对儿子要求中间一个，就把事情做好。但是他不是这样的甘心乐意，他知道他儿子不行啊，这样就接。在美国的时候啊，真的这个讲，我不是用这个用故意做一个比喻了，只是用个比喻，你看你可以听不懂。我的妻子现在王安做事，王安这个人是个华人，大家都知道，搞电脑很出名的，起码在这个，而且很被人家尊重的。到最后他交事业的时候，最后这个事业没有到儿子手上，到几个，那最后那几个人呢？都是跟这个老板大老板跟得这么亲，做得这么好，都很有才干， 到最后是为了得那个产业，是不是要为了得着老板的心啊，要不要得到这个老板的意向啊，得到这个老板的这个价值观？没有，只是单单的我怎么做才可以把那个事业场。所以现在完不见了，整个公司不见，起码在美国不见。哦，以前呢一年盖一栋大楼啊，所以我们整个城呢，我们那个城是纺织，叫 Lower 是专门，哦，一年盖一栋，整个的城呢，那个收入就他起来，整个城呢都发起来。当这个老人家走，他真很有中文那个文，哦，他有钱有，他就买旧的学校，买旧的这个城里面那个艺术馆，把它翻修，等于说奉，等于说捐钱呢，就是，哦，他很出名。每个人都以为进到王安做事就铁饭碗，甚至有人告诉我，可不可以请我的妻子帮他找个工作，帮他妻子找工作就让王安做事。OK， 我的儿子不行啊，也没有什么才干，而且做的事情跟我的想法完全像，而做的事情也不对也不好，我这个产业要给他吗？我看到我底下有几个的部下，中间有一个真的还蛮优秀的，哎呀，想了半天，免得我的事业这个就这样浪费掉垮掉，我还是给他好。但你觉得当我放手给的时候，你觉得我给的很甘心乐意吗？给的很愉快吗？坦白说我给的很遗憾的。但在选择里面我不能不给我的儿子。不倒过还有遗憾什么东西？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底下一个部下而已，一个员工而已。他会明白我的心肠吗？他会明白我的价值观的人生观吗？但是我不能不给他。如果这个能够听得懂，就明白神为什么要你过一个圣洁生活。所以这边我再停一下，圣洁这个字 Holy 这个字，明天我再去解释，然后不要效法这字。 Holy 这个字就 be separate， 最简单，分别出来。但是千万不要停在那里，基本上整个的用法从旧约分别为圣归神使用，分别为圣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为神使用是目的。像我是养羊的，我是畜牧，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找一个羊，特别小羊，找一个没有瑕疵，因为这样活得，我也知道可能够活得久啊等等。但是这一年当中我要这个羊一点瑕疵，连杂毛都没有，肥肥胖胖，不是年底的时候我拿来就把我拿来请客吃，是拿来献给神，献给神是一个没有瑕疵。所以分别为圣为神使用是目的。旧约包括当耶稣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分别为圣没有错，不是为神使用，分别为圣是要跟神换恩典。我这么好，神啊你还不祝福我，这么好，神啊你还不听嘛？我们这群人法利赛人这么好 be separate， 因为法利赛人这个字基本上这个字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法利赛用这个名字放在他们上，我们是一群分别的出来的人，他们生活非常严谨，他们是神学家，他们是道德家，他们是宗教家，什么都是。最能够把神的律法显明出来的，最成功的，就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认为是法利赛，但是他们不是为神使用 ，in a sense 讨神的喜悦。他们是说这样子做的话，我好到一个程度，神啊，你还不站在我这边？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我想什么你给我什么。当然，他们比较大的口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国家复活过来，因为那是在罗马国，我们需要有神的帮助，为了这个国家。但是多少假冒伪善，为了免得犯神的律法，我看我的妻子不喜欢，我就给他写个休书啊。耶稣问他，人家问他可不可以离婚，有休书可不可以离婚？耶稣说：“难道休书是为你们离婚方便吗？”旧约的时候写，如果这个妻子有困难，这个丈夫不要，是写休书。为什么要休书？因为当时对这个妻子对女人非常非常的所谓的看，就看不，就是不重视。我不要你，就不要你。所以休书要给一个理由，为什么你不要你？不要你。因为一个女人没有丈夫，也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基本上她比一个，应该说等于说跟一个 败坏名声的妇人没什么，大家都可以欺负他，大家都可以打他，都占他便宜，真的比一个，所以在当时妇女是没有那个地位。所以为了让这个男的不要随便不高兴就欺负他妻子的身份，所以你要写休书，而且要一些的城里面的这些长老啊或者同意你的休的是有道理。你要知道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这不是我说的，是 Josephus 说，他是法利亚，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是初代的。我休你这个账户，因为那个韭菜啊炒得不好，给个理由。怎么样讲？给一个理由，那个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你错一次，错两次，错三次，你看，这修的有道理。所以耶稣很对这个，你以为写休书就可以随便修你的妻子？打怪，他现在是用个合法的、叫合理的做法来找出一个休他妻子的理由，但那个理由是 ridiculous， 那个理由是莫名其妙。这就叫法利赛人。找一些的律法解释完后，要让我的错是错的有道理。我可以讲很多，如果看看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 the point 是在这里。所以你不仅怎么样让你知道你不是守律法换成的恩典，神啊，我愿意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我更多愿意把你的旨意活出来，因为我愿意更多的像你。这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跟一个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神啊，我来敬师啦，神啊，我来崇拜啦，神啊，我不仅十分之一，还有这个，神啊，你看我多么的顺命，神啊，你要不要多给我一点？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为什么用这个困难临到我？临到我 ，OK？ 为什么我一祷告，这个困难不走开？神说：“你守这么多命令，很好，你一定知道指示。”你做不出来，因为你想了半天还是为自己，你愿意更多像我吗？所以用这句话，耶稣说的，没一个学生比老师大的，连老师都要受苦，站在人的角度，不是因为他罪哦，人的受苦，何况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明白这时候，碰到困难有什么好怨的？碰到一些的难处被误会有什么好生气的？这本来就应该这样，难道你被人家误会比耶稣多吗？你受的逼迫比耶稣多吗？那你怨什么？哦，你我这么好，我这么忠心，那耶稣不比你忠心吗？保罗不比我忠心吗？怨什么？原来神最后，我应该这样的说，神的话跟神的灵在一起，做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塑造我们像主耶稣基督。神的话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模样，当然不是模样瘦而胖的，就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经过圣灵的工作，那个火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样式。碰到任何顺跟逆，从神的话语看看你像不像耶稣。顺的时候有没有像耶稣这样温柔谦卑，立的时候有没有像耶稣这样的在更多的仰望依靠神，还是那边就发飙？那祷告，如果这是圣经告诉你神儿女的模样，这时候你需要有神的力量。所以在困难的时候，在顺的时候，你最需要的被圣充满。严格的说，困难的时候这个顺的都要被圣充满，基本上什么意思？你随时都要被圣灵充满，就这样的走过来。到现在我想两样事情，一个你的杂事越来越少，圣灵工作炼净门的杂事，另外一个是什么？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认为这是圣灵充满你，我相信这是圣灵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不是医病赶鬼，不是讲方言，不是你有多少的能力做什么事情。我认为圣灵做工，一个是炼净你，另外一个是让你更多像主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像更多像神的话的原则？神的话的原则就让你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主耶稣怎么样一位。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你要得到这个应许吗？这个奖赏吗？或者这个礼物吗？或者这个你不仅所谓守的顺命，你要像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因为做神的儿女才能够得着 这个产业。那这个产业怎么得着？这两天呢、啊，从上个礼拜我们都谈到现在，啊，我相信这会帮助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产业。一个神的儿女，基本上他是顺命，顺命不仅知道神的心意，走到神心意当中；一个顺命儿女是照着神所吩咐去做的时候，让他生命更多的像神自己，像父亲这样。我相信你有一天呢遇到主的时候，就是你没有想要得这个所谓的那个救恩的那个的应许，你想不得都不行，因为到时候你就走到那个地步，你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是神的儿女，这个自然而然神的产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请再一位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圣灵的工作，他重生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的话，让我们进到神的话，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以至于我们进到一个地位，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因为主就像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独生爱子一样，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模样，成为我们的榜样。哦，他是头初熟的果子，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神没有错，不从熟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像他，要像神的儿女，像谁？就像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走向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辨在地上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们就能够 be simple and focus， 我们就知道那个产业我们必定会得着。分别为圣不过是一个过程，为神来使用这是目的。当我们这样的分别为圣为神使用，最后的结果一个奖赏，用保罗的话，或者一个应许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能够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我们为这个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宝贵的应许，主啊，而且这个救恩者已经开始发生在我的身上，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一时一刻的。哦，主啊，我就何等谢谢你的话语，哦，你的话语，哦，何等谢谢你的灵，哦，让你的话真正成我的生命，哦，因为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我的是属儿女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更加成熟。为这个，我献上感谢，继续引领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哦，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主啊，恩待我们。若是你有感动的，你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